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动法案授权白宫制裁中国；美国黑人记者组织反假消息研讨会因华为赞助被迫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把美国联邦雇员退休金基金撤出中国市场；民调称台湾人对美国与中国的好感差距近两倍；韩国首尔夜店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已增加至119人确诊。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向中国政府追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责任再出现最新动作。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推出法案，将授权白宫制裁中国。法案同时还要求尽快释放在新冠病毒疫情后镇压行动中遭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星期二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欺瞒，病毒不会出现在美国。据信深得特朗普总统信任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社会进入武汉实验室进行调查，他们拒绝调查人员研究这场疫情是何时开始的。格雷厄姆还说，现在是该顶回中国，向中国追究责任的时候了。根据格雷厄姆所推出的法案，总统被要求在6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证明，证明中国向美国、其盟友或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附属机构所领导的任何冠状病毒调查提供全面和完整的交代。法案还要求中国关闭所有运营的失货市场，这些失货市场有可能通过将人畜共患的疾病带入人群中，使人类健康面临风险。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原定于星期三举行一场有关新冠疫情期间不实信息传播问题的在线研讨会。当外界发现中国通讯产业巨头华为公司是这场活动的赞助方后，主办方星期二宣布取消活动。一些原定的与会者表示欢迎这一取消决定。美国黑人记者协会主席罗西·塔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开始就在持续关注疫情对黑人群体的影响，并将继续举办此类网上讨论会。美国政府指控华为在其生产的通讯产品和设备中留有技术后门，可以被用于获取用户隐私信息和帮助中国政府窃取情报。华为还被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偷窃美国公司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华为公司否认这些指控，并多次强调该公司与其他的私营企业并无不同，并没有获得政府的特殊待遇。截至发稿时，华为美国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此次研讨会取消事件的询问。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财经频道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采取措施切断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与中国证券的联系。报道说，这一举措跟新型冠状病毒问题疫情有关。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给全世界、给美国造成损害。福克斯报道说， 福克斯看到的一份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致劳工部长斯卡利亚的信函称，白宫不希望联邦政府雇员大约40亿美元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的证券。在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说，退休基金计划大大扩大投资范围，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投资，但美国军方对此表示担心。有八位美军高级将领发表公开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等于用美国政府雇员，其中包括美国军人的钱，资助中国公司，其中包括研发武器的中国公司，让这些公司到头来可以研发生产武器杀伤美国军人。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有好感，35%表示对中国有好感，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这份该中心首次针对台湾的调查还指出，谈到紧密的经济连结对象，85%选择美国，52%选择中国。至于紧密的政治连结伙伴，79%选择美国，36%选择中国。在身份认同方面，66%的受访者自认是台湾人，28%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如果从年龄分类来看，18到29岁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高达83%，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13%。30到49岁年龄层的比例分别是64%和31%，50岁以上则是60%与32%。从政党属性来看，执政党民进党的支持者有92%自认是台湾人，7%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自认是中国人的则为0%。至于在野党国民党的支持者，35%自认是台湾人，53%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11%自认是中国人。韩国首尔梨泰院夜店上周六爆发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之后，星期三的相关病例已增加到119例。其中韩国网络作战司令部勤务支援中队有一名士兵感疫。该部队总共出现3例确诊病例，疑似爆发群聚感染。由于疫情趋缓，韩国政府上周三才宣布放宽社交限制措施，并分阶段让商家营业，同时也将依次让学生回到学校上课。据统计，夜店感染事件涉及7200人，但是因为有一些顾客不愿身份曝光，有超过3000人留下了假资料或拒接电话。韩国卫生当局正在持续努力，呼吁当时造访夜店的人士尽速出面接受筛检。韩国是否会出现第二波感染引发各界关注。韩国目前累积的新冠确诊病例已经来到10962例，死亡259人。中国知名法学者张雪中在两会前发表致中国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立法机构启动国民制宪，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张雪中的公开信引发网友热议，大多数表示支持，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他的呼吁信是与虎谋皮。分析人士指出，恰恰是中国社会那些看似没有希望的与虎谋皮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曾多次公开呼吁建立宪政的上海法学学者、前律师张雪中，在两会召开前再度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启动国民制宪。一天后，张雪中5月11号凌晨在家中被上海警方带走。最新的进展是，5月12号午夜，他的朋友王爱忠发出消息说，张雪中已经回到家中。 美国之音拨通张学忠的手机，希望了解他被带走期间的情况。张学忠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他说：“
我是张学忠，但是真的很抱歉，我不方便接受采访。感谢你的关心。”
张学忠的公开信5月9号开始在微信圈传播，5月10号开始陆续被中国境外媒体，主要是中文媒体报道或转发。张学忠在公开信中质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并指出了中国宪法自相矛盾的所在。尽管如此，他在信中首先对很多人大代表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绩非常敬佩。不过张学忠直言，这并不等于我承认你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的正当性。张学忠告诉这些人大代表，你们不是人民的正当代表，全国人代会也不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他指出，人民代表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是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张学忠指出，全国人代会的代议职能应该是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张学忠说，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你们在开会时的表现更像是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而宪法应该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张学忠指出了中国宪法的自相矛盾性，表现在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写道，如果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张学忠认为，把某个政党的领导权置于一切权利之上，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他直言，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中国近十年来兴起的新公民运动主要诉求包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体制向宪政转型以及朝公民社会转型等。这项运动在2013年前后受到当局严厉打压，多名活动人士被监禁，新公民运动于是陷入低谷。张学忠的这封信在网上流传开，有网友评论说，张学忠似乎在做与虎谋皮的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即便是与虎谋皮也没有问题。他说，像08宪章、像维权律师在政治性案件里的维权行动、像民间的阻挡行为等等，这些全是所谓的与虎谋皮，不能说这些是幼稚的，或者说是不应该做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是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那恰恰是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民间的看似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些行动啊，
嗯，
它在推动中国一点一点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在这个法治人权方面在不断的倒退的话啊，就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那民间的这种努力，各种维权的努力，包括像张学忠教授这种要付出很大勇气、很大代价的这种行动，都是使民间的力量不断的在积累，或者说如果没有民间的这种捍卫自由的勇气和行动的话，那中国的这个倒退就不知道会倒成什么样子。
广州的社会活动人士张雪忠的朋友王爱忠，最近七八年来每年都跟张雪忠见面讨论相关问题。他说，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国家一直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而且期间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王爱忠也注意到了与虎谋皮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成功，现在就不需要去做了。王爱忠说，况且现在的形势跟过去也不一样。他说，
就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显然，就是说当局政府自身改革已经改不下去了，这个已经很清楚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要求改革的这个呼声呢，那就不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的问题， 可能包括体制内很多这个官僚阶层的这个一些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一些比如像任志强先生这样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中产阶级阶层，包括富人阶层，那么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普遍要求政府扩大的改革的这么一个诉求存在，一个最基础，我认为跟过去已经不同了。那么这个所以呢，那么张学忠老师现在提出来，我认为跟过去其他人提出来，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不同。
王爱忠是南方街头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大陆街头抗争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2014年5月29号，六四25周年前夕，王爱忠被广州警方从家中以喝茶名义带走，最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广州天河看守所，2014年6月25号取保候审释放。人权民运活动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赵长青，2013年4月17号在北京被拘捕，他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张学忠是他的代理律师，也是从那时起，赵长青开始了跟张学忠的私交。现在旅居美国的赵长青说：“
那么在这些人说是这种反抗的声音、抗议的声音呢，我说是啊，络绎不绝。我说与中国，我说这样一个政治现代化的，我说这样一个进军的这样一个途中。那么现在呢，我说这个张学忠呢是啊又站出来了。那么呢，我觉得呢是对于什么呀？是对于大陆的啊共产党的，我说这种习近平时代的，我说这种空前的这种政治高压、这种专制压迫呢，我说是。那么呢，这个声音它是响亮的啊，尽管是很温和。”但是呢，它是响亮的啊，它是就是说啊，为世人所瞩目的。那么呢，它对于说中国社会当时是啊，唤起更多的人来进行啊这种抗议抗争啊，是有着是很高的价值的。我呢，我是像啊，就是他一个曾经做过我的律师嘛，那么呢，我是我们还有一些私交，那么呢，我说向他个人呢是啊，这个表示我是一个崇高的敬意。
1976年出生的张学忠以敢言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呼吁实行宪政并参与维权活动著称，曾因发表文章而与曾任教的华东政法大学发生多次争执。2013年5月，张学忠公布一份中央编制的秘密文件的内容，列举在中国教室里不允许讨论的七个话题，包括民主、言论自由和共产党过去的错误等等。张学忠2013年6月在网上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几天之后，多位校领导警告他说文章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同年8月，校方决定让他全面停止授课，12月正式解聘他。在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对数百名律师、律所人员等展开大抓捕行动之后，几十位中国的维权律师被当局以网上发表有害言论、未能转所、扰乱法庭秩序、抓捕判刑等各种理由吊销或注销律师执业证，而张学忠本人也在2019年4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中国陕西一名老人被儿子活埋后救出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等都出面对事件表态。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陕西省一位老人被儿子活埋后救出的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也出面对此表态。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0年5月2日晚8时许，陕西省靖边县犯罪嫌疑人马某将其79岁、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王某用家中手推车推到一家炼油厂附近的万亩林内一个废木坑，并铲土掩埋。香港南华早报说，警方3天后在2米深的墓穴当中挖掘的时候，受害者的儿子在场。当他发现母亲依然活着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也没有反应。中新网说，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介入此案，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不过受害母亲王某被救出后，生命体征平稳，对她的安置正在进行。犯罪嫌疑人马某的犯罪动机目前还没有法院的结论。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彪对美国之音说，
我说的是这个人有病，因为只有有病这个事儿才能解释通，其他的解不通。为什么如果说是贫穷，如果说是贫穷，那么那么多人的贫穷，那么多贫穷的人为什么没有把母亲活埋？而且何况他也不是那么贫穷，对不对？
焦国彪说，他不能够同意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即这类事件一出，马上就把它归咎为社会问题、制度问题。
那社会问题，问题是这个社会都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老娘就老爹老娘没有活埋，对不对？那问题是同样的制度，14亿人，真正把自己孩子弄死的有几个？
焦国彪所说的几个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弄死，指的是5月6日另外一起恶性事件。新京报说，四川自贡市的一名男婴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婴儿，孩子刚刚出生后即将其遗弃。上述活埋老母亲事件尤其触动面对同样生活负担的年轻人。90后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说，
从子女角度来看，可能他儿子也挺困难的，又没时间照顾老人，然后经济压力也是，所以可能逼不得已吧，就干出这种事儿来，就是有一部分同情，也有一部分理解，就是这种感觉。
费平联系到他们这代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父母的处境。他的母亲患多种严重疾病，几次进出重症监护室。他说，
第一是就主要就是工作跟家庭不能平衡，两边好像哪个都不能丢，但是你要比如不管我妈，我上班，但是我妈真的有一天有什么事儿，感觉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心里我觉得有悔。如果我要把工作丢了照顾我妈呢，经济上又是一方面，只能坚持走一步算一步。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是特别，独生子女这政策特别不好，因为我特羡慕那些别的床了，因为比如说白天女儿来，晚上就是儿子来，可以有轮着。然后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孤单，没有人跟我轮，然后只有我自己。那一阵子就觉得真的是，哎呀，要是有两个，哪怕我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妹妹这种。
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时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资源，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自己照顾年迈的家属。有预测说，到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1亿人，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数量将近4000万人。那么上述恶性事件是否多少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等的一些短板？焦国彪说，
有，其实这个养老这一块吧，中国还是需要完善。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写了很多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养老的问题啊什么的，还需要完善，还需要这个国家更多的这一块的更多的投入。不能说没有这个经济，完全没有经济问题，也不能。如果说他的这个老娘是每月大概有那个退休金有2000哈，也未必会这样。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你简单的归于这个社会原因，是因为贫穷所以这样，我觉得这是太单一了。
另据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市的一位村官说，陕北因为有煤炭和石油，属陕西经济比较富裕的区域，但是那里农村的社会保障很差。事件所发生地区有4万多人，能够进养老院的老人只有几十人，其余的人就只能靠子女或者自己。陕西活埋老母亲事件，除当地司法介入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办作出回应，称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性质极端恶劣，必须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5月7日说，中国全国将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行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说，5月17日，中国将迎来第30个全国助残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助残脱贫，决胜小康。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警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全球妇女的不平等情况。妇女健康权益团体呼吁采取干预措施，强力将妇女群体引入政策决策过程。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不久，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是一架巨大的均衡器，它横扫全球，感染所有人，毫不区分贫富、种族和性别。不过最新的报告显示，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新冠病毒的病死率高于其他族群，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妇女遭受更大的影响。联合国早些时候的一份政策简报说，尽管妇女占全球卫生劳动力的70%，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随着全球各地医院进入危机模式，这些女性医务工作者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比如生殖健康服务、产妇护理等等，可能被忽视甚至落空。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产妇死亡，以及少女怀孕和性疾病的传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莱拉·沙拉菲表示，新冠疫情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区别和歧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构成了一种歧视。
We know that data is showing us that men and boys may be affected disproportionately in terms of mortality from COVID-19.
沙拉菲说，我们知道数据已经向我们表明，成年男性和男孩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死率方面可能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妇女和女孩确实是破坏性的。美国医学院教授认为，目前受到病毒不成比例影响的人正是医疗卫生系统中历史上就没有被充分照顾到的群体。目前疫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无症者和有症者进行阻断隔离，这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包括在内，但是我们的医院做不到。这对于许多女性医务工作者来说的确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
We need to have empathy, which means when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or people in the health system take tough positions.
哈佛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和生殖生物学教授内尔·沙拉说，我们需要有同情心，这意味着当社区里的人或者卫生系统中的人从事这种艰巨和有风险的工作时，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没有可能的情况时，我们则应该准确地了解差距在哪里。鲁帕达特医生是妇女全球健康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And when we raise gender equity and challenge COVID-19 decision-making bodies that are mainly...
达特医生说，当我们提出性别平等问题并挑战主要由清一色男性主导的应对新冠疫情决策机构时，我们经常会被告知现在不是对性别问题进行特别恳求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合格的女性。达特医生认为，实际上许多女性的确是专家，她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实际上在领导着这场抗疫的战斗。人们已经看到和听到了对女性政府首脑以不同方式应对疫情的认可。这些女性领导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社会凝聚力，他们更多的关注社会保护，远离分裂性的政治。达特医生呼吁社会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妇女占医疗卫生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她们仍然集中在地位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几乎主要是前线工作。她们不是坐在决策会议桌上的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动法案授权白宫制裁中国；美国黑人记者组织反假消息研讨会因华为赞助被迫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把美国联邦雇员退休金基金撤出中国市场；民调称台湾人对美国与中国的好感差距近两倍；韩国首尔夜店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已增加至119人确诊。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向中国政府追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责任再出现最新动作。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推出法案，将授权白宫制裁中国。法案同时还要求尽快释放在新冠病毒疫情后镇压行动中遭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星期二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欺瞒，病毒不会出现在美国。据信深得特朗普总统信任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社会进入武汉实验室进行调查，他们拒绝调查人员研究这场疫情是何时开始的。格雷厄姆还说，现在是该顶回中国，向中国追究责任的时候了。根据格雷厄姆所推出的法案，总统被要求在6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证明，证明中国向美国、其盟友或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附属机构所领导的任何冠状病毒调查提供全面和完整的交代。法案还要求中国关闭所有运营的湿货市场，这些湿货市场有可能通过将人畜共患的疾病带入人群中，使人类健康面临风险。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原定于星期三举行一场有关新冠疫情期间不实信息传播问题的在线研讨会。当外界发现中国通讯产业巨头华为公司是这场活动的赞助方后，主办方星期二宣布取消活动。一些原定的与会者表示欢迎这一取消决定。美国黑人记者协会主席罗西·塔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一开始就在持续关注疫情对黑人群体的影响，并将继续举办此类网上讨论会。美国政府指控华为在其生产的通讯产品和设备中留有技术后门，可以被用于获取用户隐私信息和帮助中国政府窃取情报。华为还被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偷窃美国公司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华为公司否认这些指控，并多次强调该公司与其他的私营企业并无不同，并没有获得政府的特殊待遇。截至发稿时，华为美国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此次研讨会取消事件的询问。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财经频道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采取措施切断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与中国证券的联系。报道说，这一举措跟新型冠状病毒问题疫情有关。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给全世界、给美国造成损害。福克斯报道说， 福克斯看到的一份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致劳工部长斯卡利亚的信函称，白宫不希望联邦政府雇员大约40亿美元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的证券。在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说，退休基金计划大大扩大投资范围，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投资，但美国军方对此表示担心。有八位美军高级将领发表公开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等于用美国政府雇员，其中包括美国军人的钱资助中国公司，其中包括研发武器的中国公司，让这些公司到头来可以研发生产武器杀伤美国军人。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有好感，35%表示对中国有好感，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这份该中心首次针对台湾的调查还指出，谈到紧密的经济连结对象，85%选择美国，52%选择中国。至于紧密的政治连结伙伴，79%选择美国，36%选择中国。在身份认同方面，66%的受访者自认是台湾人，28%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如果从年龄分类来看，18到29岁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高达83%，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13%，30到49岁年龄层的比例分别是64%和31%，50岁以上则是60%与32%。从政党属性来看，执政党民进党的支持者有92%自认是台湾人，7%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自认是中国人的则为0%。至于在野党国民党的支持者，35%自认是台湾人，53%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11%自认是中国人。韩国首尔梨泰院夜店上周六爆发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之后，星期三的相关病例已增加到119例，其中韩国网络作战司令部勤务支援中队有一名士兵感染，该部队总共出现3例确诊病例，疑似爆发群聚感染。由于疫情趋缓，韩国政府上周三才宣布放宽社交限制措施，并分阶段让商家营业，同时也将依次让学生回到学校上课。据统计，夜店感染事件涉及7200人，但是因为有一些顾客不愿身份曝光，有超过3000人留下了假资料或拒接电话。韩国卫生当局正在持续努力，呼吁当时造访夜店的人士尽速出面接受筛检。韩国是否会出现第二波感染引发各界关注。韩国目前累积的新冠确诊病例已经来到10962例，死亡259人。中国知名法学者张雪中在两会前发表致中国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立法机构启动国民制宪，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张雪中的公开信引发网友热议，大多数表示支持，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他的呼吁信是与虎谋皮。分析人士指出，恰恰是中国社会那些看似没有希望的与虎谋皮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曾多次公开呼吁建立宪政的上海法学学者、前律师张雪中，在两会召开前再度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启动国民制宪。一天后，张雪中5月11号凌晨在家中被上海警方带走。最新的进展是，5月12号午夜，他的朋友王爱忠发出消息说，张雪中已经回到家中。 美国之音拨通张学忠的手机，希望了解他被带走期间的情况。张学忠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他说：“
我是张学忠，但是真的很抱歉，我不方便接受采访。感谢你的关心。”
张学忠的公开信5月9号开始在微信圈传播，5月10号开始陆续被中国境外媒体，主要是中文媒体报道或转发。张学忠在公开信中质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并指出了中国宪法自相矛盾的所在。尽管如此，他在信中首先对很多人大代表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绩非常敬佩。不过张学忠直言，这并不等于我承认你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的正当性。张学忠告诉这些人大代表，你们不是人民的正当代表，全国人代会也不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他指出，人民代表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是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张学忠指出，全国人代会的代议职能应该是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张学忠说，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你们在开会时的表现更像是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而宪法应该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张学忠指出了中国宪法的自相矛盾性，表现在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写道，如果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张学忠认为，把某个政党的领导权置于一切权利之上，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他直言，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中国近十年来兴起的新公民运动主要诉求包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体制向宪政转型以及朝公民社会转型等。这项运动在2013年前后受到当局严厉打压，多名活动人士被监禁，新公民运动于是陷入低谷。张学忠的这封信在网上流传开，有网友评论说，张学忠似乎在做与虎谋皮的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即便是与虎谋皮也没有问题。他说，像08宪章、像维权律师在政治性案件里的维权行动、像民间的阻挡行为等等，这些全是所谓的与虎谋皮，不能说这些是幼稚的，或者说是不应该做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不是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那恰恰是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民间的看似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些行动啊，
嗯，
他在推动中国一点一点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在这个法治人权方面在不断的倒退的话啊，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那民间的这种努力，各种维权的努力，包括像张学忠教授这种要付出很大勇气、很大代价的这种行动，都是使民间的力量不断的在积累，或者说如果没有民间的这种捍卫自由的勇气和行动的话，那中国的这个倒退就不知道会倒成什么样子。
广州的社会活动人士张学忠的朋友王爱忠，最近七八年来每年都跟张学忠见面讨论相关问题。他说，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声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国家一直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而且期间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王爱忠也注意到了与虎谋皮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成功，现在就不需要去做了。王爱忠说，况且现在的形势跟过去也不一样。他说，
就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显然，就是说当局政府自身改革已经改不下去了，这个已经很清楚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要求改革的这个呼声呢，那就不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的问题， 可能包括体制内很多这个官僚阶层的这个一些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一些比如像类似常先生这样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中产阶级阶层，包括富人阶层，那么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普遍要求政府扩大的改革的这么一个诉求存在，一个最基础我认为跟过去已经不同了。那么这个所以呢，那么张学忠老师现在提出来，我认为跟过去其他人提出来，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不同。
王爱忠是南方街头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大陆街头抗争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2014年5月29号，六四25周年前夕，王爱忠被广州警方从家中以喝茶名义带走，最后以涉嫌刑讯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广州天河看守所，2014年6月25号取保候审释放。人权民运活动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赵长青，2013年4月17号在北京被拘捕，他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张雪忠是他的代理律师，也是从那时起，赵长青开始了跟张雪忠的私交。现在旅居美国的赵长青说：“
那么在这些人不是这种反抗的声音、抗议的声音呢？不是啊，络绎。”不绝，我说与中国，我说这样一个政治现代化的，我说这样一个进军的这样一个途中。那么现在呢，我说这个张雪忠呢是啊又站出来了。那么呢，我觉得呢是对什么呀？是对大陆的啊共产党的，我说这种习近平时代的，我说这种空前的这种政治高压、这种专制压迫呢，我说是。那么呢，这个声音它是响亮的啊，尽管是很温和。但是呢，它是响亮的啊，它就是说啊，被世人所瞩目的。那么呢，它对于说中国社会倒是啊，唤起更多的人来进行啊这种抗议抗争啊，是有着是很高的价值的。我呢，我是像啊，就是他一个曾经做过我的律师嘛，那么呢，我是我们还有一些私交，那么呢，我向他个人呢是啊这个表示我是一个崇高的敬意。
1976年出生的张雪忠以敢言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呼吁实行宪政并参与维权活动著称，曾因发表文章而与曾任教的华东政法大学发生多次争执。2013年5月，张雪忠公布一份中央编制的秘密文件的内容，列举在中国教室里不允许讨论的七个话题，包括民主、言论自由和共产党过去的错误等等。张雪忠2013年6月在网上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几天之后，多位校领导警告他说文章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同年8月，校方决定让他全面停止授课，12月正式解聘他。在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对数百名律师、律所人员等展开大抓捕行动之后，几十位中国的维权律师被当局以网上发表有害言论、未能转所、扰乱法庭秩序、抓捕判刑等各种理由吊销或注销律师执业证，而张雪忠本人也在2019年4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中国陕西一名老人被儿子活埋后救出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等都出面对事件表态。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陕西省一位老人被儿子活埋后救出的事件令社会震惊，引发各种议论，北京中央政府也出面对此表态。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0年5月2日晚8时许，陕西省靖边县犯罪嫌疑人马某将其79岁、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王某用家中手推车推到一家炼油厂附近的万亩林内一个废木坑，并铲土掩埋。香港南华早报说，警方3天后在2米深的墓穴当中挖掘的时候，受害者的儿子在场。当他发现母亲依然活着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也没有反应。中新网说，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介入此案，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不过受害母亲王某被救出后，生命体征平稳，对她的安置正在进行。犯罪嫌疑人马某的犯罪动机目前还没有法院的结论。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彪对美国之音说，
我说的是这个人有病，因为只有有病这个事儿才能解释通，其他的解不通。为什么如果说是贫穷，那么多人的贫穷，那么多贫穷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母亲活埋？而且何况他也不是那么贫穷，对不对？
焦国彪说，他不能够同意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即这类事件一出，马上就把它归咎为社会问题、制度问题。
那社会问题，问题是这个社会都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老娘就老爹老娘没有活埋，对不对？那问题是同样的制度，14亿人，真正把自己孩子弄死的有几个？
焦国彪所说的几个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弄死，指的是5月6日另外一起恶性事件。新京报说，四川自贡市的一名男婴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婴儿，孩子刚刚出生后即将其遗弃。上述活埋老母亲事件尤其触动面对同样生活负担的年轻人。90后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说，
从子女角度来看，可能他儿子也挺困难的，又没时间照顾老人，然后经济压力也是，所以可能逼不得已吧，就干出这种事儿来，就是有一部分同情，也有一部分理解，就是这种感觉。
费平联系到他们这代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父母的处境。他的母亲患多种严重疾病，几次进出重症监护室。他说，
第一是就主要就是工作跟家庭不能平衡。两边好像哪个都不能丢，但是你要比如不管我妈，我上班，但是我妈真的有一天有什么事儿，感觉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心里我觉得有悔。
嗯，
如果我要把工作丢了，照顾我妈呢，经济上又是一方面，只能坚持走一步算一步。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是特别，独生子女这政策特别不好，因为我特羡慕那些别的床，因为比如说白天女儿来，晚上就是儿子来，可以轮着。然后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孤单，没有人跟我轮，然后只有我自己。那一阵子就觉得真的是，哎呀，要是有两个，哪怕我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妹妹这种。
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时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资源，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自己照顾年迈的家属。有预测说，到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1亿人，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数量将近4000万人。那么上述恶性事件是否多少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等的一些短板？焦国彪说，
有，其实这个养老这一块吧，中国还是需要完善。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写了很多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养老的问题啊什么的，还需要完善，还需要这个国家更多的这一块的更多的投入。不能说没有这个经济，完全没有经济问题，也不能。如果说他的这个老娘是每月大概有那个退休金有2000哈，也未必会这样。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你简单的归于这个社会原因，是因为贫穷所以这样，我觉得这太单一了。
另据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市的一位村官说，陕北因为有煤炭和石油，属陕西经济比较富裕的区域，但是那里农村的社会保障很差。事件所发生地区有4万多人，能够进养老院的老人只有几10人，其余的人就只能靠子女或者自己。陕西活埋老母亲事件，除当地司法介入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办作出回应，称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性质极端恶劣，必须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5月7日说，中国全国将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行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说，5月17日，中国将迎来第30个全国助残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助残脱贫，决胜小康。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警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全球妇女的不平等情况。妇女健康权益团体呼吁采取干预措施，强力将妇女群体引入政策决策过程。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不久，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是一架巨大的均衡器，它横扫全球，感染所有人，毫不区分贫富、种族和性别。不过最新的报告显示，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新冠病毒的病死率高于其他族群，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妇女遭受更大的影响。联合国早些时候的一份政策简报说，尽管妇女占全球卫生劳动力的70%，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随着全球各地医院进入危机模式，这些女性医务工作者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比如生殖健康服务、产妇护理等等，可能被忽视甚至落空。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产妇死亡，以及少女怀孕和性疾病的传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莱拉·沙拉菲表示，新冠疫情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区别和歧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构成了一种歧视。
We know that data is showing us that men and boys may be affected disproportionately in terms of mortality from COVID-19.
沙拉菲说，我们知道数据已经向我们表明，成年男性和男孩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死率方面可能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妇女和女孩确实是破坏性的。美国医学院教授认为，目前受到病毒不成比例影响的人正是医疗卫生系统中历史上就没有被充分照顾到的群体。目前疫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无症者和有症者进行阻断隔离，这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包括在内，但是我们的医院做不到，这对于许多女性医务工作者来说的确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
We need to have empathy, which means when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or people in the health system take tough positions.
哈佛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和生殖生物学教授内尔·沙阿说，我们需要有同情心，这意味着当社区里的人或者卫生系统中的人从事这种艰巨和有风险的工作时，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在没有可能的情况时，我们则应该准确地了解差距在哪里。鲁帕达特医生是妇女全球健康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And when we raise gender equity and challenge COVID-19 decision-making bodies that are mainly...
达特医生说，当我们提出性别平等问题并挑战主要由清一色男性主导的应对新冠疫情决策机构时，我们经常会被告知现在不是对性别问题进行特别恳求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合格的女性。达特医生认为，实际上许多女性的确是专家，她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实际上在领导着这场抗疫的战斗。人们已经看到和听到了对女性政府首脑以不同方式应对疫情的认可。这些女性领导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社会凝聚力，他们更多的关注社会保护，远离分裂性的政治。达特医生呼吁社会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妇女占医疗卫生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她们仍然集中在地位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几乎主要是前线工作。她们不是坐在决策会议桌上的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